大家好，欢迎来到 Hitomi 的设计人生。距离上一集也是又经过一段时间了。那因为最近就是工作上比较没有那么繁忙，就又继续开始 update 我的那个podcast。那这一集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就是针对设计师来说呢，这一集要讲的主题叫做素材要小心的使用。大部分的内容创作者在创作作品的时候，那我们经常会需要使用到一些影像啦、音乐或是动画片段等素材，来让自己的作品增加更多的层次跟设计感。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我们在使用这些素材的时候，是否合法，有没有侵权呢？因为现在很多网络的媒体，很多人都会使用一些免费的素材，更甚至的是有一些很有名的 KOL 去剪辑别人的作品来放在自己的作品上。那像这些行为都让我们觉得说，哦，好像网络的抓图啊，或是用一些免费的素材来用都是很合理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啊。那当然，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法律背景出身，也对智慧财产权的范围不太了解，在网络上随便抓图来使用在自己的作品，或是用了一些号称免费版权或是付费图库的图放在自己的部落格或是作品上，这素材是不是能够使用？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它的使用的规范。那就是像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做建筑设计，然后他的公司为了要做一个设计案的简报，从网络上抓了一张传统戏曲的图像来使用，并且把它就是制作的作品呢放在他的官网。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被那一张图的来源公司 G 开头的然后 Y 结尾找到了他使用这张图，并且把它截图下来作为证据，要求他赔偿极高的和解金。朋友问了律师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接到这样子的来函要怎么处理，然后律师说，像这种案子就是要以和解为最有利的法则，所以朋友他只好乖乖的付了和解金。那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这位朋友他就把他的社群媒体都关了，所有公司的作品的图片呢都是自己去拍摄，或者图也是自己画，反正他什么都改成自创的。当然他的官网就并没有再更新作品了，就只放一些旧的作品跟他的个人资讯上去。那他接案的方式也从网络的宣传改成只接朋友介绍的案子。我一开始觉得这位朋友怎么这么低调呢，后来才知道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万一我们使用的图库是免费的图库呢？那大部分的免费的图库的图都有，它是有陷阱的。当然你能够下载的下来当然是免费的，但是不一定会有版权的授权，所以如果你使用的话，可能只能自己用来练习，就是自己画图或者是自己做稿的时候练习使用。但是如果说没有授权的话，也就代表它不能使用在任何媒体或是有任何商业的方面。然后简而言之呢，没有版权的素材就是不可以曝光就是了。那不能曝光的素材，老实说就是不能用的素材啊，你去下载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对一个设计师来说，最好是直接放弃下载不能曝光的免费素材。那当然有一些图库公司，我讲的是合法的，它对于免费素材的使用是相当宽松的，像就是很多那个日本 KOL 使用的一个网站叫做Illustoya， 我会把资讯放在相关，会放在那个资讯栏上面。那它这个网站的素材很多是有很多日本的 KOL 在使用的，但它的素材也不算是可以乱用，也是有很多使用的规则。所以针对这一家 免费素材图网站的规定，也要好好的去阅读它的使用条款才是。那免费的图库还有一种陷阱，就是他们会放一些其他国外的付费图库网站的图来让你下载。如果你今天不小心下载到这样的免费的图，用在商业的作品上，又不小心，比方说如果你今天用这种免费图库的图，然后你去制作在政府的大型的案件的输出，那你不小心被人家拍照啊，或者是说被政府把这样的作品PO 在他们的官网让人家下载，那你非常有可能会害到你的客户被原始的图库公司找到，并且要求你的客户付那个版权的费用。那我有个朋友的例子，他也是类似的，他原本买的是图库公司的付费光碟的图片，但是后来因为时间太久了，光碟也不见了。然后过了差不多大约也有10年左右吧，他这张图片是放在客户的官网上的 banner 作为宣传。有一天朋友的客户收到原图库公司请他的客户提出这张图片的来源，然后我朋友的客户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朋友他早就把那时候的那个购买的光碟已经丢掉了，后来应该也是跟图库公司和解吧。但是像这种10多年前的图，光碟也不见了，也很难解释。再加上那一张光碟上的图片的授权是不是可以供给你的客户的商用，也是要看当时的光碟版权部分的解释。所以就算你拿出了10多年前的购买证明呢，这一张图片使用的范围也不是一定是合乎图库公司的规定。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说我明明都付钱了还不能用是怎样？所以这个很多都是我们在使用素材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陷阱的。那一张图的使用范围跟要怎样拿来作为商用，如果你真的没有很懂的著作权以及知识财产权的话，的确很容易在无形中触犯到法律，而且是在你自己怎样都不知道犯法的情况下还真的犯了法。所以到这边就会觉得学设计或是内容制作的学校的科系呢，应该要开一下智慧财产权的法律课程，否则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有时候会因为误用了有版权争议的素材而让你赔得血本无归。那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付费图库网的图呢，一样的是每一张图都有他们的使用范围，付费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看你付费使用的这张图它的规定。当然依你使用的范围越广，而这张图的价钱就越贵。比方说一张图它如果只是做一个小 banner 或者是一个就是版面越小越便宜，那如果今天你要做到像一个墙面这样子大的范围的时候，你要买的是原始档就一定会很贵。所以你要非常那你要看那一张图的那个就是它可以使用在哪里也都有规定，哪一种规格的图可以使用在哪边都有它的规定，还有什么一般版权跟商用版权之类的。所以真的每一张图都要详细的去读那个条文，你才可以下载，才可以使用，才可以用这些图。而且你在买的时候你还要记得把这张图的版权的编号留下来，万一你哪一天你的客户或者是你自己在用这张图著作出来的作品被那一些大图库公司看到，然后他要质疑你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提出相关的证明。因为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图库公司，他们可能都有去养这些就是类似抓盗版的那种部门，所以其实 其实就是要非常的小心就对了，就是你因为平常是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是会非常的头痛。那只是说像我们在台湾做设计案的价钱，一般客户能够给的其实并不多，因为大家也都赚得很少，就客户也赚得很少，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很多钱。那设计师有时候一个版面设计也不过几百块或几千块，但是像那种版权费用，就是如果他是必须是使用在商业部分，以及他规定不能使用超过几次，这种图片呢，它的费用一定是很高的，可能也要三四千块左右。所以它这个素材有时候真的是都比你的案子还要贵了。那除非客户他指定要用这哪些图，以及他们愿意帮你付钱，不然你一个案子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你要买版权费用那么高的图片，那你不就赔钱了？那赔钱的生意干嘛做呢？所以呢，设计师在接案之前都要跟客户解释说，为什么有些图不能用。比方说，有肖像权的图片是更加麻烦的，因为它会有，就是肖像权的图片是更加容易有侵权的问题，因为它的辨识度是相当高的。所以你还是要跟客户请客户提，如果他非要用肖像，那要请客户提供合法的肖像图。如果客户他没有办法提供，你就要跟他沟通说，那我们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设计呈现的方式。那如果客户他坚持要用这种图片的话，那就其实为了客户的就是说风险，就不一定，这种案子就不一定要接。对，那说到底呢，只要是内容创作者都必须要了解这些智慧财产权的问题。也因为他这种法条非常的抽象，它不像是外面说，我买一碗面吃完啊，然后付费就没事了。而且呢，有一些法律条，对法律条文很懂的公司，他们早就设下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只要我们不小心触犯到那些条文，或是以后条文会因为法律的变更而有什么变动，那真的是非常难以预测的。但是设计师们也不用太过气馁，只要记得我们要使用合法的付费网站素材，去了解到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之后，其实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毕竟我们也要去体谅那些大图库公司们，他们也是花了重金去建构这些很厉害的图库，所以我们要尊重人家的版权以及使用者付费的这个观念。那也有一些素材的网站它是相对友善的，除了价钱比较友善以及使用范围比较宽松，但是也是必须要遵照他们的使用规范。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设计师使用素材网站要注意的点有哪些。第一，一定要记得使用者付费。第二个，使用素材之前要了解到它的使用范围。第三，千万不要去下载一些来源不明的素材。第四，如果连规范都搞不清楚的话，不如你自己来制作素材。第五，如果是免费的素材，也要在合法的素材网站取得，并且也要读懂使用规范。那说到自己制作素材，像我很佩服的一位作家吴淡如，他经营自媒体 Podcast。他的 Podcast 的片头的音乐呢，是他自己写的歌，然后叫他弟弟唱，这样就完全没有音乐版权的下载问题了。而且他出的任何东西也都是，所有的他的媒体呢都是用他自己的脸，自己的脸也是没有问题的，超级佩服他。然后他的东西都很原创，自己也会画图，也会摄影，连文案都自己写，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抄袭的问题，只有别人抄他而已，或是别人拿他的照片去做诈骗。所以他不愧是一个念过法律系的才女。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厉害啊，就是片头自己会写歌。但是如果没有买到合法的素材呢，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放片头音乐，因为没有人规定说 Podcast 一定要放片头音乐，像我现在就不放， 因为这样子比较快。那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设计你的内容很好，会听的人自己还是会听的。那如果你觉得很就是你也没有买到合法的素材呢，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自己去大自然的声音啊，然后放到自己的 podcast 啊。大自然是没有版权的，声音啊、天空啊、绿叶这些都是没有版权的。这样想一想，就突然觉得，诶，还蛮不错的，而且这些素材都很自然啊。那我不是法律的专业人士，只是一个接案设计师的角度来谈素材使用上必须要注意的事。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原谅我的不专业。那我只是分享一下，就是说大方向一定要尊重使用者付费，以及要读懂使用范围这个观念，才不会不小心触犯了法律。谢谢收听 Hitomi 的设计人生，我们下次见。